我们今天的聚会继续的，我们思考人与己的关系，也就是你与自己的关系，这是人的本能，这是人超越其他的一切的植物、动物、灵长类的生物、动物，包括我们认识最聪明的，无论是海豚、大象、猩猩、猴子，还是我们养的最好的警犬、猎犬，都无法跟人匹敌的，所以这就造就了人是独一无二的被造物。所以这也竟宣告了进化论在最最根本的一个逻辑方面的破产。所以神创造是离散的，它不是连续的，如果是连续的，我们跟猴子之间应该有连续的东西，而且我们跟猴子之间应该有很多中间的一些东西。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神对人的创造是特殊的，圣经告诉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创造的。所以我们不仅仅我们可以有反思自己的能力，同时我们还有思想神的能力，我们渴慕神，这就是所谓的 seed of religion， 就是人有宗教的种子，我们可以超越现实，超越人生，我们进入永恒，进入全知，进入啊一种美善的境界的追求，这是人类所特有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思想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改进人神的关系，所以中国人向往的天人合一，以及圣经启示的天人合一、人神和好的可能性已经诞生了。所以中国人思想天人合一是追求一种境界，一种修养。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是可以真实的而且直接的与神和好，带出人神同在、人神同工、人神相交、人神密契的这样的一种人生，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也是我们的先贤祖宗们求之而不得的，这是非常美好。所以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以，意味着道超过他自己，但是他还没有找得到啊，这个道实在是他很渴慕的，他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这样的一个道。那么当我们思想我们人是可以自知的一个被造物，我们人可以思想神，我们借着人的许许多多最完美的理想，我们可以思想神就是这个理想的真正的本体，正是因为神把他的这个本体赐给我们，所以人才有美善的理想，追求卓越的理想，追求完美的理想，全知的理想，永恒的理想，才有这些东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历代的先贤告诉我们，伟大的一些神学家告诉我们，我们要想了解神就先从人开始，我们要想了解人就要先从神开始，我们借着圣经神自我启示，我们对自己对人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对着人生当中最理想的一些境界的一种追寻，我们才知道神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神把他的印记、把他的符号、把他的形象、把他的许许多多的一些东西像样品一样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这就是人神互应、人神互见的一种能力，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理想的东西我们可以知道神，神对自我的启示我们可以知道人从哪来、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的归宿是什么。所以这就给我们带出了，人不仅可以思考自己，同时人还可以思考神，同时人还可以思考人和神应有的关系。我们发现自己跟神的关系不对了，我们可以找回这个关系，我们求得这个关系。我们发现圣经的启示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天梯、一个渠道、一种可能，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同时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特殊的一种能力，那就叫做恩膏。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帮助，我们现世今生就可以得到神的启示、神的真光的照耀，以及神的同在、神的恩膏、神赐给我们的意象和使命。当一个人领受了意象和使命的时候，他不仅仅是他的宗教的一个种子萌发了，而且是茁壮了，而且带出果子来了，而且持续的成长，带出了非常强健的、茁壮的这样的一个灿烂的一个见证。那么我们说，人生如果能找到自己的天命，中国人叫天命，我们叫做使命。那么啊，在宗教改革告诉我们叫做命定，又叫做天职。我们上次谈到天职，这个人生呢就进入了另外一种东西，那就是当人思考 自己的天职的时候，这是属于自己的，但是又属于神的，属于人神之间恢复和好以后的关系的，人所领受的属天的呼召，神给每一个人的个别的呼召，不是一种普世的一种救恩，而是给你个别的呼召。当一个人成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要响应社会的一个召唤，我们要在一个社会里边各就各位，找到自己的职业的角色。所以我们这叫做什么呢？安身立命，我们就找到了自己的角色了。所以这个人说，对一个社会有贡献了，一个成熟了，稳定了，大家对他有所预期了，他也能给社会带来一个相当美好的专业化的服务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对自己使命的认识，就对自我认识这个维度进了更深的一步。那么当这个使命如果从天而来的时候，那我们叫天命，我们天命所归。那么基督徒叫做呼召，叫做使命，叫做意向，同时呢又叫做天职。当人生找到天职的时候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更进一步，我们对自我的反省更深一步，我们对自我的觉悟更深一步，所以我们对自身的价值、自身的方向、努力的方向就更加的具有朝气，更加的具有内在的动力，而且坚韧啊，生命不息啊，我们奋斗不止。保罗说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人生的自我的觉醒、自我的认知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当我们说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发现啊，这个希腊的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告诉我们，我知我无知。当他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告诉我们一个起点，正像天国八福告诉我们的，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从谦卑开始的，虚心开始的，哀痛开始的，饥渴慕义开始的，我们深知自己一无所有，这叫虚心的人。所以天国要给我们，神把天国给这样的人，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叫做什么呢？我们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们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认识，认识自我，认识自我的性情啊，认识自我跟神的关系，认识神，认识我们里边的虚实论的东西啊，认识我们离开神以后的这种关系，我们离开神以后被抛到一种自卑的一个环境当中，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沙滩上，我们编织着自己的梦想。我们有的时候表现自恋，有的表现是自怜，有的表现是自傲，有的表现是自闭等等，这都是在一个人神关系失衡以后出现的一种自卑的沙滩上，我们建立起这些东西。那么由此带出了许许多多的一种错觉。当我们跟神恢复关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自我反省，我们不仅有一个今生，我们也有一个未来的永生，同时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已经与那个被罪所捆绑的魔鬼所欺骗的那个恶丈夫我们分开了，我们已经归属到耶稣基督这样的赐给我们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新郎里边啊，这是我们的新郎，这是哦我们的家偶，这是我们的家人。所以由此一步一步带出我们对自我的觉知、自我的觉醒，这叫觉悟。所以基督徒的觉悟和儒家的觉悟和佛教的觉悟和老子的觉悟是不同的。这个觉悟是我们认识至圣的真神，认识回到神身边，认识享受神的恩典永生，认识领受天命，领受使命呼召意向，领受天职，带出不一样的人，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呢，是带出这样的一个不平凡的人生。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沿着天命、使命、天职这个角度继续的认识自己。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领受了天命。那么什么时候是我们能够达成天命？我们在天命这条道路上，我们在天职这条道路上，我们在使命呼召这条道路上真正站稳脚跟，真正前行，稳步前行，真正扎根了，真正成为一个神的见证了，真正成为一个有使命、有天命、有天职的人了。什么时候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如何反省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凭着什么样的指标反省这个东西呢？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要进入一种自知的一个历程当中，而这个自知呢，是靠着借彼而知己，我们叫做知彼知己。现在呢，还有一个功能叫做借彼而知己。老子有一句话，知人者知，自知者明，所以他把知人和自知啊变成了好像对立的或者是分立的两个不同的过程。但是呢，我们今天的分享的主题要带出一个什么呢？啊，知彼和知己它是可以融合的，它会相辅相成的。我们借着别人我们可以了解自己，也就是知己啊，这所谓的自知者明，这个明也靠着知人啊，要靠着对方，靠着彼，靠着我们身边的朋友、众人、社会、社区，我们身边的形形色色的你我他，我们带出对自己使命方面的更深的认知。感谢赞美主，我们祷告求神 安静我们心，领受神的恩膏和光照。慈悲荣耀圣天父，我们来到你至圣的面光之下，来到你圣宝座前，我们仰望你，继续的怀着感恩心，在基督里边靠着圣灵，我们领受每周一次七天一次的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领受那个活水话语的浇灌，带出属天的智慧，带出我们人生的原则，也带出我们在地上的自我认知，同时也带出我们对天职的这样的认知，以及我们在天职这条道路上如何行进，如着向标杆直跑，如何向着你从天上招我们来的，同时也预备奖赏的这一条伟大的一个荣美的道路上飞奔。我们需要了解，我们需要了解这个道路的终点，我们需要了解这个道路起点，我们更需要了解我们现世今生此时此刻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已经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求你帮助我们，赐福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谦卑的心，能领受每周一次你赐给我们话语，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祈求，阿们。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谈的享受天职，享受天职，享受天职，还记得我们讲了一些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回顾一下，还是四句话啊，16个字，那叫做安身立命，天职要清，恩典日隆，事业兴盛。所以我们中国人总是想的安居乐业啊，然后安身立命，安身立命，安身呢是我们说有家了，有房子了，有妻子孩子了等等的。立命呢，真正找到自己的意义了，天命了，使命了，也就是西方心理学说的，我们要走到了一个自我实现的一个层次，一个阶段，那是安身立命，这是非常好的，这是人应该即使被罪所玷污了以后，也应该所求的一种人生的成熟，人生境界。但是基督教和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儿女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相，那就是天职，也就是我们的安身立命，如果跟神能够接上，如果跟神的生命能够连接，跟神的意向，跟神的心意，跟神的能力，跟神的恩高啊恩赐能够连在一起，那就不得了了，那我们叫如鹰展翅上腾，那我们叫做如虎添翼，那就不同了。我们本来已经成熟了，像一只猛虎在地上，但如果添翼了，那就不得了了。如虎添翼啊，那就是真正有天职，有神的能力，有神的性情，而且有神的很多的，包括祭司的、先知的、恩君王的很多的恩膏在里边。我们叫做恩典日隆，从神那儿来的恩典。日隆的意思是什么呢？每天都兴隆，每天都领受，这个意思。什么叫恩典呢？恩典就不属于你的啊，恩典是别人借来的。所以恩典和恩膏这个词呢，原意有一个叫做借贷的意思，放贷的意思，就是贷款的意思。神把恩典没有利息的加给你，没有利息的赐给你，所以这就叫做恩典，这就叫做恩膏。所以一个人有神给他赐给他的没有利息不计代价的这样的贷款，这样的能力，这样的属天的一种智慧恩膏，所以怎么样呢？他就不得了，他当然就是如虎添翼了。所以难怪在过去的教父时代，还有啊，甚至天主教的时代，还有呢，就是宗教改革以后出现的许许多多的，包括政治家，包括企业家，包括科学家啊，包括牧者，包括啊属灵人等等，都带出了非常美好的见证啊。这个人真正有如神助啊。台湾有个牧师，有个很著名的牧师叫周神助啊，周神助牧师。那么我们现在想到了一个有天职的人，他就是有神助的啊，他的真正的他的才华，他的激情如活水，和圣经告诉府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叫恩典日隆，然后最后还怎么样呢？事业兴盛，就是光有恩典日隆不行，还能够看到神托付他们在地上所成就的施工，所成就的爱心，所带出的一个金银宝石的工程都将确立，成为美好的见证，这叫做事业兴盛。所以事业兴盛不是成功神学，不是神所不喜悦的，是神所喜悦的。正像师徒约翰在约翰三书告诉我们，要让我们怎么呢？身体的强壮，像什么呢？像我们的灵魂兴盛，事业兴盛，百业兴盛，诸事兴盛，身体强壮，像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兴盛是神 所喜悦的，是神所赐福的。神希望他每一个仰望他的、信靠他的忠心的儿女，能够带他、带领他在国都里面带出事业兴盛的美好的见证。所以当芥菜种，这是百种当中最小的一个种子，如果能找到他自己神给他的 DNA 的时候，同时又能在阳光的抚育下、风调雨顺的情况下，那意味着什么呢？就跟环境，一个属灵的环境，能够建立美好的关系、直接的关系，这就叫做恩典恩高。所以一个内在的神已经设定好了，又有外在的神不断的呵护看顾，所以这个百种当中最小的种子怎么样呢？它会变成参天大树，以及高过其他的物种，然后成为众鸟栖息的地方。这就是神国度的真相，这也是一个基督徒事业的真相，一个基督徒事工的真相，一个基督徒蒙受恩典以后真正响应天职带出的生命的金银宝石工程，生命的果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天命人生，天命人生，我们要享受这个天命，每个人都应该进入这种天职所带出的人生。感谢赞美主啊！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思考，我们说我们的天命、我们的天职，我们如何做才能做到一种合神心意的？我怎么知道我走在一个回应天职、献身天职的道路上呢？我们怎么能够像保罗所说的，真正的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呼召呢？啊，怎么叫做像标杆直跑呢？怎么叫做路该打的仗打过了啊，打赢了，然后该跑路跑过了？怎么叫做这个呢？我们怎么去评价衡量这个东西呢？我们说有衡量的一种方法啊。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几个自我评价标准，这属于一种认知的学说，同时属于哲学，也属于心理学的一些东西。我们不妨再给大家引述一点心理学的基本的一些常识，也是哲学的一些东西啊。我们谈到自我的时候，英文呢可以叫做 self 啊 ，self 也可以叫做 self image， 也可以叫做 ego 等等。都可以，我们这里边 ego 有点贬义啊，我们这里边用 self 比较好，对于这个英文。我们谈到自我，我是谁的时候，有个电影《我是谁》，成龙演的啊，我们都要问我是谁，到一个程度我们就要认我是谁了。尤其在一个社会的迷茫当中，在诸多的角色当中，在最后的探讨人生价值当中，在最后我们思想我们人生做了很多事，花了很多时间很多精力，自己也花了时间，有才华，最后我们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40、50，我们说诶，我都做了些什么，我到底是谁啊？别人怎么看我，我到底这个社会方面怎么去评价我？所以我是谁呢？时的会问啊。到了30岁以后啊，所谓的我30而立，那个时候的我就比较明显了，立就是有一个明确的意义了。所以我是谁总是要问的啊。我是谁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照相，对不对？我们照相，我们说哎，我是谁？我长得像谁啊？我的水准像谁？我这个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也是我是谁的一个表现。因为这是肉身的方面的东西，那么我们在灵魂的深处，我们在人生的深处，我们灵魂心灵深处的话，我们也要问我是谁，别人怎么看我，我怎么看我，家人怎么看我，亲人怎么看我等等。所以我是谁，所以我是谁会带出几个很重要的心理学概念，一个叫做什么心中之我啊，心中之我，这个呢心理学叫做 self image 就是我的意思， image 就是形象的意思，就是我自己怎么看待我的形象。所以在心理学方面，我们说原罪以后人的自我膨胀，人自己看我的时候怎么样呢？都是要高过自己的真实水平的啊，也就是说自我感觉良好啊，就是我们所说的，我经常用一句话所说的叫臭美啊，我们总是能够比自找到一些比自己实际水平高一点的。哎，因为我们里边有很多的善意啊、理想，可能都没有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相貌啊，我们对自己的道德呀，我们对自己的才干呐、啊，我们对自己影响力啊，以及我们对别人眼中的我那种评价的标准呢，总是感觉要好一点啊。你当你问别人我是这样吗？人说不是这样。比如说我穿一个新衣服啊，我戴了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啊眼镜或者什么，我们总觉得别人会已经发现了，会赞扬，会在背后哎，之前你看他又穿新衣服。但实际上呢，你问别人说哎，我怎么不知道？我们没看见。所以这都叫做什么呢？这是一个犯罪以后的自我的安全感的一种自我中心的意识啊，自我中心意识叫做心中之我。所以心中之我这个我叫 self image， self image 就是自我眼中的我，它常常是高估的。叫做 自我感觉良好。那么除了这个自我呢，还有一个自我啊，叫做梦中的自我，一种 ideal image 就是我理想当中我是什么样的啊，我做了一些事，甚至做了一些错事，甚至犯了一些在法律方面不允许的罪的一些事，但是我梦中说，哎，我的初衷是好的，我原来不想这么做，不得已这么做，环境逼我这么做啊！你看有很多的罪犯，我也不想这样，不得已啊，这个社会是万恶的社会让我这样做的，所以你会发现它里边好像是有个理想的东西，好像这个世界好像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东西，有个理想的梦想的东西。所以中国的诗文当中，比如说以孟浩然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其，哎，这就是我啊，在治君尧舜上，在使风俗存，这就是杜甫的诗，所以让我们感觉这是一个儒家的经典，好像他自己达到了周公啊，达到了文王，达到那些人，好像这个不得了的东西，甚至比他们还要厉害。你看治君尧舜之上，就是把当时的唐朝的李隆基辅佐到比尧舜还伟大，你想想，这不是痴人说梦吗？啊，这不是书生的一种梦想理想吗？当然，理想最大的可能还是李太白啊，李白把自己高估的非常厉害。那么，一生酷爱李太白诗的人呢？啊，那就是毛泽东。毛泽东算一个非常酷爱李太白诗，他自己对李白的总结呢，就是还是书生的意气，眼高手低，志大才疏。这是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啊，是他是个书生，眼高手低的这样的情况。所以人的梦中之我总是比自己实际自我要的更理想，来得更高啊，这叫梦中之我。然后还有一种我呢，叫做潜在之我，叫 potential image, potential self, 就是实际上你潜在的一种自我。这个潜在自我不是弗洛伊德那种潜意识自我，这个潜在自我是神定的，或者是你潜在的一个 DNA 啊，就是你的啊情商、你的智商等等等等，所以能够让你达到的一种东西，就像芥菜种一样。芥菜种看到的时候它很小，对不对？谁也没有想到它以后成为参天大树，但是他以后有这个潜能，就像一个孩子啊，我们的小孩啊，无论是吃羊肉泡馍啊，或者是叫做牛啊驴肉火烧，你看我们现在的小孩，哎，在很可爱，在吃驴肉的牛肉的火烧啊，我们的小孩在做采访啊，我是谁谁谁，我要采访你行吗？等等，哎，你看这小孩牙牙学语的，但是实际上他隐含着一个潜在自我，他以后长大成人，他以后出现了很多的可能性，你完全都不知道的，所以这叫潜在自我。现在我们评估很难评估，现在他自己评估也很难评估，只有神知道啊，只有神知道这个潜在自我啊。有的人说有这个人不得了，这个人非常有能力，像诸葛亮躬耕啊，这个所谓的隆中对，躬耕龙母的时候，他就自比于管进乐毅，所以他的朋友徐元直说这个人不得了啊，这个人真是一条潜龙啊啊！什么叫潜龙呢？就是一条真正藏龙卧虎那种龙，非常非常厉害的人。所以这也是潜在。所以有一些人达到了他的，比如说青年二十岁三十岁，你能感觉到他的智力、他的志向、他的人生、他的道德能达到程度，我们就说这个人不是池中之物，不是池中之物，就是不是普通的凡人，他以后要如龙在天啊，以后要腾飞的，以后叫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如鹰展翅上腾的，这就叫潜在之物。有些人实际上就能感觉到这个程度，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感觉这个人呢不是池中之物，这个人不得了啊，这样的，所以这叫潜在之物。有的时候你自己可能也不太了解啊，不太了解。但是在众多之我当中，无论是自己的，还是梦中的，还是潜在的等等，其中最后一个人呢，到了40岁左右啊，就会出现一个我，40岁左右以上，哎，30岁有的时候就可以了啊，然后到35、40岁就会出现了。叫众中之我，众中之我就是叫 social image 就是在大众眼睛里边，你我他眼睛里边，就是所谓的在你身边的人，你的教会的会友，你的家人家族，你的同事老板眼中，你的社群当中最了解你的人当中，你的客户当中，怎么样呢？你会出现一个基本上趋近于你的生命最后角色定位的一个自我，这就叫做 social image。 所以从一个 self image 到 social image 是一个人不断社会化，最终经过了双方的不断的磨合选择，一个是社会，一个是自我的奋斗和社会的选择，最后慢慢慢慢成就的一个你自己的 niche 啊，我们叫生态位 啊，生态位就是一个社会的角色，这样的，所以就成为你真正的一个成熟的稳定的自我了啊。所以我们呢就好像这个变脸一样啊，我们自己的自我、理想的自我、潜在的自我和社会的自我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到底属于哪个自我呢？我们哪个自我最终可以向神交账呢？哪个自我是沿着一个天职真正有价值的展现呢？哪个自我是真正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 real 的啊，一个真实的而且是有价值的、有 value 的啊，实现了的自我呢？所以我们说重中之我，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别人眼中看待你是什么样子，所以这就叫借彼之己。你借着别人怎么看你，然后呢，你知道你自己的分量，你知道你行老几。所以一个人不能够想入非非，小的时候想入非非，好高骛远。我们说这个孩子胸怀大志，像王勃一样啊，像孔融四岁让梨那样。所以我们看到小孩像曹冲称象那样，像一些神童高言大志一样。但是你到了三十岁而立的时候，你还那样，人家说你这个人有点骄横啊，有点骄狂，有点叫狂捐之徒等等。到了你到四十岁你还那样的话，所以孔子说后生可畏，但是达到了四十岁还不见经传，名不传焉，所以也不足畏也啊。就是孔子说后生可畏，因为你有潜在自我，但是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德行，也没有什么才干啊，也没有建筑于这种乡党之间。那孔子说这种人呢没什么可畏的了，老而不死，到了六十岁老而不死是为贼啊。就这种人到六十岁的时候还不死，就是纯纯粹一个废物啊，完完全全的就是一个消费者了。那就当然孔子说这句话是有些幽默的啊，那是有些幽默，不是啊真实的，就是诅咒他要死的，就说这个人活得不明不白啊，糟蹋了的一生，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希望我们的三十开始呢努力奋斗，四十岁的学业有成，然后到了五六十岁呢能够享受人生，能够祝福很多的人，是这样。所以重中之我呢实际上是很关键的啊，它带出了我们生命的真正的价值啊。那么我由此想到呢，我要给大家想起孔子的几句话，非常非常有名，非常好啊，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啊。第一句话呢，那就叫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患无位就是现在我们说你要去做什么呢，我要当官，我要当公务员，当什么官啊，当初级，当局级，以后当部级，以后甚至我当国级啊，等等等等啊。我们北方曾经有一个笑话，就是问小孩你长大要干什么呢，我当官，我长大我既不做警察也不做科学家，那你要做什么，我要当官做皇帝。这就反映了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尤其在南方所形成的一个价值观啊。小小的孩子你要做什么，我要当官做皇帝，你看他就讲，这叫什么呢，这叫做 dream 啊， dream self 啊， ideal self， 这是一种梦中之我，叫黄粱美梦，还记得中国人黄粱一梦，哎，梦枕黄粱，黄粱美梦，这是这个意思啊。枕上黄粱这个枕头啊，想到怎么富贵荣华，到醒来以后啊，还是在那儿好好嗷嗷待啊，好这个小府以待，就是啊，没吃没穿的啊，这种非常的叫做穷困的、潦倒的啊，这个伶仃的，这个无依无靠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说不患无位。患无位的意思就是有很多人总觉得自己不得了，我要当部长，我要成为显赫，我要成为著名人物啊！别人要对我有极大的尊崇，有极大的尊敬，我的财富，我的名声等等的，这叫做有位。不患无位的意思，不要总担心着你怎么样呢，你没有高位，没有显赫的位置，显赫的名声，你不要现在不要想这个啊！你应该患的意思，你应该 concern 的意思 ，care about 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要关心的是所以立，就是你有什么才干，你有什么才德，能够立住，能够人给你这个高位了，真是让人觉得这是确实给晚了啊，而不是看到你是个虚才，纸上谈兵，甚至是个骗子，是不是？所以你要关心的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才德啊。我们说德不配位，还记得吗？啊，不是有影星嘛，叫成什么呢？叫成中国文化的介绍者，好、啊、像中国啊教育方面的这种 大师啊，一个简单的一个影星，而且偷税漏税很多，但是呢还成为啊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中华民族哎呀民族魂啊，好，这个太大了，这就叫德不配位。有很多的人德不配位，最后呢怎么得来的怎么失去。所以患所以利的意思就是你里边厚德载物，你里边有那样的德性那样的才干，你自然就会有尊贵的一个位分，别人就会不断的啊我们叫做身份啊这个名声日隆啊，人就会尊重你。所以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啊，不患莫己之，求为可知也，也是这个意思，就不患莫己之，这是汉语当中的一种排序啊。实际上的意思就不患莫之己，就是不患人家不知道啊，你啊，你没有名声在外，不要担心你没有名声在外啊，你担心的是什么呢？你担心的是求为可知也，你要关心追求的就是你有什么才干，你有什么德行啊，有什么缘故啊，人家要知道你啊，人家为什么要知道你，对不对？尤其现在互联网时代都碎片化的时间，为什么知道你，对不对？你是马化腾创造了，这是创造了什么微信呢？你是啊，你是、啊、马云呢，搞出一些什么支付宝什么什么什么阿里巴巴或者是情怀管理啊，嗯，你没有那个东西呢，你最好不要啊想入非非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求为可知也。然后接下来呢他还有一句话，他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也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不要担心人不知道你到底你是什么不得了的一个人，叫患其不能也，人家给你这个机会了，如果不能该怎么办呢啊，就是你要增长你的才干啊，这个意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进入两节经文是非常奇特的啊，我们有三十查经解得很深，但是今天呢我解经呢是另类解经啊，就是从一个角度啊，然后从好像是很不经意，是从哎独特的剑走偏锋的，我来解释一下啊这两节圣经。可能大家解释这几个经文的时候啊都不这样解啊，这两节经文可能都有别的含义，但是呢我会跟今天的所谓的天命使命呼召意象以及天职有关系。所以马可福音六章三节带出这么一个意思啊，当谈到了耶稣当时已经行神迹，已经有很多的名声的时候，诶，传到他的家乡，他的家乡人怎么待他呢啊，他家乡人说，诶，这不是那木匠吗？其他的一些福音书说他爸爸不是木匠，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约瑟木匠的儿子等等。原来呢马可福音这一节告诉我们，原来耶稣也是木匠，因为在当时的中东地区啊，子承父业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当时呢人类在传扬啊，在传播啊，信息传播手艺传播各方面成本最低的一个东西，那就是子承父业，父传啊、传业给子，这是最简单的东西了。所以我们中国也好，西方也好，都有这个东西，就是手艺不外传，只外传给儿子。其实这是成本最低的一种情况啊，成本最低，他也没有学校，也没有其他的啊一些东西，他就传给自己儿子，儿子领受爸爸的东西，是成本最低的东西。所以呢，如果圣经里没有说，比如说约瑟是木匠，没有说，然后他几个儿子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呢，尤其是长子继承父业呢，这可能性非常大，可能性非常大。但是圣经也给我们看到了，哎，马可福音六章三节告诉我们，耶稣也确实是木匠啊，所以这不是那木匠吗？啊，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所以他是长子啊，耶稣是长子。那、啊、他姊妹们哦，还有其他的。啊，妹妹，也就是耶稣不仅有弟弟，他是五个，你看五个男孩的长兄，同时他还有啊姐妹，那还有姐妹，所以这啊他有妹妹没有姐姐啊，他是长子，所以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然后他们就厌弃他，所以才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律啊，那就是先知的家乡父家，他的同乡人不把先知当先知看啊，不受尊重，所以先知从来没有啊被。给应有的尊荣，在什么呢？在他的乡党里面啊，乡党里面。然后《使徒行传》有这么一句话啊，他说呢什么？彼得啊，当时彼得他啊，彼得这个他指彼得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边，房子在海边上，俏皮匠也可以叫修皮匠啊，这样的情况。感谢赞美主，我们去年我们都去了这个啊俏皮匠的家西门。啊，这个西门他这个家呢还保留着，是一个啊叫做古城雅法的一个 古迹啊，一个古迹，那个城非常非常有意思，非常也非常值得一看。去以色列都要去那个城啊，它是在特拉维夫的旁边，走路的话走到40分钟左右也就能走到那个城啊，很有意思的一个城要去。而且那个削皮匠那西门的家呢还保留完好，我们这次都见到了，这样。所以呢你会看到我用下划线来概括什么呢，这就是人类社会当中一个特有意思现象，就是当一个人我们当不了解他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是谁呢，假设他是一个孩子，我们说这是木匠约瑟的儿子，他的名字叫耶稣。所以我们以前称他的时候是称他的血统，他的家族，他是谁的后裔，他是谁的继承人，这样的。所以我们昨天在谈以弗所书三章六节的时候，为什么神要透过使徒保罗带出一个伟大的对外邦人福音，首先第一个要同为后嗣呢，因为同为后嗣在犹太人传统，在古代人类的整个传统当中，后嗣这个很重要，就是他的家人，就是最最重要的家人。一个后嗣的意思就是你是我家族的成员，要领受的产业，要领受这个家族的荣誉，家族的名号，家族的姓氏啊等等，这个后嗣。所以这个孩子的时候呢，我们说这是谁谁谁的孙子，谁谁的儿子，谁谁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说大卫，大卫谁的，耶西的儿子大卫等等，都是这样说的。哎，所以木匠约瑟的儿子啊等等。等到他长大了一点的话呢，哎，我们就可以给他加一个东西，加个东西，也就是说他在社会上已经有了一个角色了，尤其是他的职业作为角色了，所以我们就给他加一个木匠。甚至可以当他独立以后，我们可以把他的父辈的一些东西拿掉，因为什么呢，他已经可以独立在这社会当中了，他就领受了家族的这种成团了，剩下就是他的儿子，也就是木匠某某某的儿子谁谁谁了啊，别的孩子要首先带上他的光环，让他知道这是哪个宗派，哪个家族，哪个成团，哪个姓氏的这种承接人，他的祖先，他的祖先在整个的家族，在整个的社会，在整个的这个支派当中是一个什么角色。所以你看到了吗，当耶稣比较成熟的时候，那是他30岁以前左右的时间，其实他已经有一些名望了，已经被人看成是一个职业的木匠了，那就是说他可以靠他谋生，而且带出了一些名气，而且已经是在众人当中的一个有特殊技能的一个角色了，这叫做木匠。那个削皮匠呢，西门呢，这个削皮匠西门，西门是他的名字，这个名字只是一个符号，明白吧，这是符号。但是这个削皮匠，这个削皮匠这个词啊，实际上远远比这个西门呢其实来的更有含义。为什么呢，因为它代表一个职业，代表它有一个服务，代表它能带出某种产品来。所以我们有真正的要把皮革做一些处理的时候，我们就会找它。只要因为我们看，哦，削皮匠，你说那个削皮匠西门，哦，我因为有这个事儿，我可以找它，不好，我要做一些皮具，做一些皮衣，然后就找它处理一些皮子，哎，你就找它，因为它前面给它冠一个削皮匠。那么当时的社会，因为我们社会是首先是经济基础，那么经济基础首先为了谋生，再次谋得发展，所以社会也决定了我们当介绍一个人的时候，介绍他的职业是最好的，对我们也好，对大家也好，对他也好，对他他可以有生意，对别人当他有需求的可以找到供给方。所以这样呢，整个的社会在没有互联网，没有报纸，没有媒体的情况下，这样在他的名字前冠于一个职称，是最方便的一种口传的一种社会社区啊，一种经济体当中最简单的也是最好的最成本最低的一种传播方式，也就是我们把他的名字前面加上他的职业。所以你看到人类在这发展当中，他用最简洁的方法来传递经济叫做互通有无供给方面的信息，由此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经济的一种平衡啊。对你也好，对别人也好，对有供给的也好，对需求的也好，对整个的一个社区的经济有好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后我们介绍人的时候常常会说，这是著名律师谁谁啊，这是著名的医生谁谁，这是大学教授谁谁，这是装修商谁谁啊，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啊，这样谁。所以古人呢也是这样，古人的职业没有发展到今天这么专业化分工，但是呢木匠是有的啊，然后削皮匠是有的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恍然心会，恍然的意思，恍然大悟啊，心会，哇，心领神会，这个意思。还记得我前两天给大家一首词叫做悠然心会，悠然心，悠然心会，悠哉悠哉，恍然心会的恍然大悟啊，恍然大悟，这个意思啊。那么怎么个恍然大悟呢？我们告诉大家啊，天职是很奥妙的，使命是难晓的，天职奥妙啊，使命难晓。你说你的天职是什么？我这个很难说啊！你说我的天职是，你是牧师，你告诉我我的天职是什么？很难说啊，这是很奥妙的事，因为涉及到神了啊。使命，使命也涉及到神了。我们是奉差，神谁差我们呢？是神差我们，难晓。所以天职和使命实际上是同义词啊，同义词，难晓啊，这是天意，自古高难问呢，很难晓的。那么，哎，峰回路转啊，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那怎么办呢？他人眼中。他人眼中，然后你我被咋叫啊？人家咋叫我？我被咋叫？人家会哎，医生，哎，牧师，哎，敲皮匠，哎，那个卖肉的，哎，那个扫地的，哎，那个木匠啊的这样。如果人这样叫你啊，我们小的时候哎，那个磨剪子的，哎，那个强拆刀的啊，那个理发的，那个走街串巷那个卖糖葫芦等等，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人生就有一个最基本的职业，最基本的功能，提供给这社会最基本的效用。这个社会因为你这样的一种职业化的服务，怎么样呢？获得一定的收益。所以这就是你最基本的天职，最基本的使命。你不要把天职想得太奥妙，使命去，天职确实从某个角度来讲，就像控制价格，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少？最后，哎呀，想来想去，最后。别人出价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他真实的当时当地的价格就可以了。如果你研究这个价格到底它有多少复杂劳动、简单劳动怎么合成起来啊？到底怎么划算、怎么权算？这个权重怎么加？你就加来加去加，这就是所谓的当时的苏联啊市场反映不了价格垮台的一个原因啊。当然这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一个观点了。等等，总的来讲。我们人生确实有许多的事是很奥妙的，你从有一种进路，你是根本很难啊摸到的，像天职啊使命就是这样。但是呢，哎，在别人眼里怎么称呼我啊？到底我的职业的第一个职业叫什么？那就是最被社会认可的职业，那就是你给人解决最大的、提供最大效用的职业，也就是你对这个社会当中最有意义的职业。啊，你生在这个社会啊，你吃饭你睡觉当中，你要最后转变成一种真正有益于这社会的最基本的职业，哎，就是这样。所以这样呢就破解了天职使命当中最难办的东西，就是他人眼睛我被咋叫啊，我被咋叫。所以这个是不是很有道理？所以我到各地去啊，有的时候看到人写啊，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我们使命是什么啊，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啊，实际上在谈到意向和使命的时候呢，基本上都写错了啊。很多的人，大概我到现在看来啊，没有一个在一般啊教会啊家庭教育各方面这个方面写的是对的啊，基本上都把意向啊使命都给混淆了，都给混淆了。比如说啊，我的使命啊是职场基督化啊，职场基督化。这到底是意向啊，是使命啊，是目标啊，是理想啊，都谈不清楚的啊！你说使命，这显得太大了，高大上。因为使命最根本的是你现在的工作，你到底你的技能，你能提供什么啊？你的工厂，你的车间，你到底你的工艺，你最后你的工艺和产品是什么？其实使命是跟这个挂钩的，明白吗？就是从哪儿做，从现在做起，你到底能做什么？你做了什么？这个意思。那么什么是意向呢？意向就是达成目标的样子，以后结果意向它是非常具体的生动的，所以是目标。一个是始于足下的使命，就是你现在到底有什么技能，你能做什么。一个呢是未来达到的目标，所以使命是你用你现在的技能达到你目标的基本手段。目标呢是你形象化的最终的一个实现的样子。比如说我盖一个楼，这个楼最后呢从设计师里面出这图纸，其实就是意向的具体化啊，更接近意向。那么我们这个工作啊，这个建筑队啊，我们的建筑队啊，我们委托给建筑方，这个建筑方呢实际上就托付给他们使命，因为他们有这个工作的能力。 工作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完成这个意向的时候呢，我们要跟有这种使命承担能力的这种人要合作，无论是发包分包还是委托还是包给他们做等等等等，这叫做使命。使命是达成目标的一个基本的工作和手段，这个意思大家就记住了啊。使命其实就是你的职业、你的工作、你的技能，我被打掉。由此呢就带出了各行各业，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高度专业化分工的社会啊。你看这有矿工啊，这有职员，这有医生，这有护士啊，这有矿工啊，这背后可能还还有公务员，还有大学教授，你这还有个宇航员等等，这些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说杨利伟那个宇航员啊，我们自然可以说了啊，对不对啊？那川普总统到底是总统呢，还是以前地产商呢，还是怎么样呢？啊，我们拭目以待啊，我们拭目以待。然后其他的呢，我们会看有一些人的职业是非常明显的，有一些人职业呢，哎，有些不同啊，让你很难判断啊，等等啊，这就是各行各业。所以你要注意别人叫你的第一个职业性的称呼啊，这是医生，这是什么？同时呢，你要自己去设想自己啊，怎么会被人第一个职业称呼的头衔是什么？头衔是什么？啊，如果你说我的头衔我是 doctor doctor， 人家就问你是医生的 doctor 呢，还是学位的 doctor？ 学位的 doctor 是你学术上的一个受教育的这个级别，那你要是 doctor 医生的 doctor 就是你的职业，这是不同的啊。就是我们有一种军衔，你拿的军衔，还有一种你现在实际的工作的这个角色，是两码事啊，两码事。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明白这个道理。然后身兼双职，所以我们自己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不要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为神做见证，哎呀，我们爱主，我们祷告几个小时，我们整天读经，我们在家里四个小时读经，四个小时祷告，四个小时聚会，整天弄得非常的忙碌，然后是一个特会专业户、听道专业户、读经专业户、祷告专业户、团聚专业户、聚会专业户，什么都做了。但是呢，哎，别人提起这个谁，这谁是谁啊？他干什么的？他做什么的？整天好像在家里边，哇，好像还有一些人进进出出，他也到别的地方进出，但是他做什么我们不知道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至少有一部分是有点遗憾的，有一部分可能是有遗憾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给我们作为管家，我们一定在神的国度里是有角色的，而这个角色最终是透过你的职业，也就是管家的这个角色是透过职业展现出来的，也就是你要为社会提供有益的服务，而社会又接纳你的服务，认同你的服务，甚至非常推崇你的服务，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做得很卓越，行行出状元，你就是你这行的状元啊，这样我们再提，哎，这个人哦，这个人啊很厉害啊，他是一个名医，或者他是一个教师，或者他是一个做什么做的非常棒的一个手艺人等等啊。我们以前说，哇，这个老头，这个老不得了，以前是八级工、八级焊工、八级钳工啊、八级车工、八级洗工的，这个，哎呀，我小的时候一说这个老工人是八级工，那就很厉害的，那手艺非常高超的人等等啊，所以叫做身兼双啊，这叫做别人的称呼。那么我们今天之所以讲这一讲，就是告诉大家，有一些人在属灵方面确实很爱主，但是他不明白天职观，也不知道怎么去实践自己的天职观，以至于活了很久，信主十年二十年，但是呢，他没有带出管家的角色，也没有带出天命使命，或者叫做天职给他带出的一种有益的对社会的技能专业化的贡献，所以这样呢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怎么评价？一方面很爱主，一方面呢，他在有生之年没有用一种有效的渠道、有效的一个平台、有效的一个载体为神做见证，所以大家谈起他来的时候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又好像这个人很怪跟我们不同，但是呢又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这是比较难的。那么圣经里边给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角色呢，我们不仅应该有管家的职分，要带出天职观所带出的果效，那就是精专精益求精，那就是给这社会有益。同时呢，我们还是双职的 bivocational， bivocational， 这就是我们双职门训，双职门训的一个很重要，叫做双栖门训，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这叫做身兼双职啊，哪双职呢？啊，先天基督徒就是身兼双职，一个是福音的使者，是被神所差派，我们要做福音的使者啊。第二个责无旁贷，就是福音使者责无旁贷，每一个人都成为应该说训练有素的，无论是传递福音、做见证，还是搞门训，还是各方面的啊，这专业化的也好，卖心也好，还有分享神的话语也好，都应该训练有素。啊，你不能够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呢用在打游戏啊、上网啊、弄很多东西，但是呢，很多的东西你没有任何的一种福音的装备，也就是不是福音训练有素的一个人，这样的话呢，就变得非常难办啊。所以你信了主五年、三年、十年，最后呢，一弄找我们牧师去，一弄找我们组长去，一弄找我找谁谁去，等等的。关键的一些地方，你应该按照神的心意，能把福音能够讲解清楚。所以为此呢，我们教会有一个福音七讲，这福音七讲可以说是把我现在到今天信仰信主20年左右的啊这个时间，所以把福音的领受压缩到七讲里面。在七讲当中叫我是罪人啊，然后全然堕落，耶稣是谁，认识因信得生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啊主理合一，然后接下来是啊，回应响应使命，一共七讲，这七讲就是这样把整个福音当中的核心的东西概括起来。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请跟游明、傅斯、傅勇弟兄要啊，叫国度里边可跟他们几个人要这七讲7个小时，你听了这七讲，我相信会比其他的一些情况梳理的要清楚。啊，会比很多的情况梳理清楚。你不是听到专业户吗？你不是啊特会专业户吗？我劝你，你花7个小时听一听这个啊，如果能听懂，那对你以后对向你的配偶、向你的孩子、向你的亲朋好友介绍福音的时候，你会很有底气的，你会如虎添翼的。请早富勇，请早幽明，请早富思啊，介绍的福音使者。接下来呢叫社会角色，然后职业担待啊，叫做福音使者责无旁贷，社会角色呀，职业担待就是社会角色，是神给我们一个生养众多的一个社会社群，这是人的三位一体性质的展开，人本身天生就是社会性的，所以我们在社区，我们在社会，它有经济功能，我们在社会当中彼此透过贡献的才干达到一种专业化的一种供给，所以在这个专业化供给当中，我们产生一种产品和服务，以同时也换取我们生存的一些必要的生产资料，或者叫做生活资料，这样的情况。所以社会角色呢，我们有自己的职业担待，也就是我们有自己的管家的才干、管家的角色，在神所赐的这个社会里边，我们有一席之地，我们有一技之长啊，这样。所以这样呢，我们就会带出了这种所谓的一肩挑的人生。所以这个基督徒都是一肩挑，也就是他一方面是一个福音使者的一个职分，另一方面呢是一个管家，在社会当中，在宇宙万有当中，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要有专业化的这么一个能力来为这个社会做贡献。所以我们是一肩挑的角色，福音张口就可以传。然后呢，我们职业方面呢，我们也有一定的角色啊，我们可以培训人，可以做其他的方面的工作，这是最好。那么啊，最后一方面我们也要介绍，我们在这个时代呢，是一个信息化时代、大数据时代、一个互联网加时代，所以现在呢，出现了一种斜杠青年的观念啊，斜杠青年，我们以前可能谈过，在星夜学院稍微谈过一点，以后。我不知道谈过没有，可以专门谈一个斜杠青年啊。斜杠青年呢，在彩虹之家这弟兄姊妹都知道斜杠青年什么意思啊？斜杠青年就是英文的 slash 啊，就是斜杠啊，斜杠一个斜叉啊，就是斜杠青年。那什么叫斜杠青年呢？啊，斜杠青年是这样的原因诞生的，一个叫信息时代啊，催生人才，潜能释放啊，多姿多彩。那什么意思啊？就是。在信息时代，我们获得的各种方面的培训，各种方面的机会啊，成本很低，叫培训成本很低，我们自己开店也好，我们自己 搞自己的这种自媒体也好，我们发布自己的才艺啊，我们展现自己的才华，我们带出我们自己的专业，各方面都很容易了，而且粉丝很快，因为它传播的渠道很快，这叫网络传播，又叫网络效应，很快，只要你有才艺的话呢，有的时候一夜爆红啊，一夜爆红。你看现在的所谓李子柒啊，这些人所谓的带货这些名人，都跟这个时代有关系啊，而且产生了很多新的行业、新的职业，所以这样。啊，你包括围绕着淘宝这个职业，围绕着 Airbnb 爱必营，具有很多的职业，对不对？啊，有这种销售方面的职业，有摄影方面的职业，有网站方面的职业，有背后有为着他维护他的网站的职业，同时还有照顾他的这些家居的职业，还有给家居做卫生的职业等等啊，等等，有很多新的职业产生。所以潜能呢，很多人的潜能。最简单的就是我有多余的精力，我有多余的体力，我有多余的时间，我下班以后我想有第二份收入，我带出第二份职业，可不可以啊？可以啊。啊，我有写作的才干，我有评论的才干，啊，我有绘画的才干，我有厨艺的才干，我有讲解的才干，我有歌唱的才干等等，我可不可以在网络上自己开一个自媒体的平台呢？啊，有的。所以潜能被释放，所以一个人变成了多姿多彩的人生。什么叫多姿多彩？以前工作是那个养家糊口。现在的工作呢，至少有一个是养家糊口，是我的专业啊。同时呢，我要搞出斜杠青年，就是第二个专业、第三个专业，哎，一个 slash， 一个斜杠，一个斜杠，一个斜杠啊。然后我可以带出第二职业、第三职业、第四职业，然后第二职业也可以给我创造一些收益啊啊。所以斜杠青年本身第一个是经济方面的啊，经济它是有一个特殊的专业，能够变现转化成一些收益啊。等等等，所以斜杠青年，有的斜杠青年呢，他的第二职业、第三职业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他的第一职业收入，甚至呢，他把第一职业呢就放弃了。比如说薛兆丰，以前我的校友，北大的一个教授啊，北大教授，他是别的学校，他分配到北大经济学院去教书，教书呢，教的年轻人呢比较所谓的少壮派，又是留美派，所以教出了一些名声了，教出一些名声，所以就跟得到的罗振宇签约。签约的话，他这一个课程现在40万，就是40万在上他的课。40万的话，一个人呢是200块钱，对吧？199块钱。你想想，价就一门课就8000万啊，他就五五分成，一节课就4000万。4000万什么概念呢？一般有人估计，就是一个人在现今的这个消费水平当中呢，我就是基本上消费的比较充裕，大手大脚的这样花啊，大概一人的一生花2000万左右就够了。就够了，他的一门课，他一门课就彻底解决了他的人生的财务自由，彻底解决，哎，这他可以分4000万啊！你想想，他这个一门课，所以呢，哎，他向着北大说拜拜拜拜拜拜了啊！为什么呢？这个第一职业收入是很少的，我不需要这牌子了，我现在的名声足够大，收益足够多，我的财务足够自由，我就再做几个课就可以了。啊，再做几个课，可能收入不像经济学这么多，我可以收入啊几十万、上百万是可以的啊。就是那个哲学里边的傅佩荣的哲学，也是有800万的，八百收益，有5对5，他这一门课也400万的啊，这样的一些课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人去了以后跟罗振宇签约的时候手都颤抖，因为他一辈子教书都没有看这么多的钱，他就哦讲这么一课就给我这么多钱啊，这样，所以非常非常的激动，这就是信息时代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潜能的释放，多姿多彩，而且啊，它的收益，因为中国有人口红利，它的收益是很大很大的啊。如果你做得好啊，很大很大，很大。未来呢，未来的人工智能还有 AI， 还有这个物联网会带出更多的新的职业。所以你看，就像这个小哥们儿啊，你看他自己啊，这是拿着公文包，这是他第一职业，然后又刷着装修的第二职业，然后啊通讯的第三职业，然后计算给人可能做点会计的第四职业，然后还做修理工啊，水暖工或者装修工也是第三职业，然后接下来还舞文弄墨，哎呦还做这个，还可以做这个职业，他一个人你看身兼六业，做的非常非常的喜乐，你看他多么喜乐哦，这样的讲。在美国呢，有一种叫做 passive income 啊，叫做一种被动收入，就是他做了一些奇特的投资啊，定期呢会产生一些小的收益等等等等啊，他如果做几个呢，就也能产生其他几个小收益，就能够平掉他生活方面的一些一般的费用啊，这叫斜杠青年。所以斜杠青年现在也不少了。我们现在的弟兄姊妹呢，有的时候呢有点乱撞啊。斜杠青年，我们的牧师啊，大哥啊，鼓动我们挺好的。但是呢， 不能够精耕细作，也不能够坐下来坐冷板凳，就是我在一个地方突破啊，总是想着我今天呢，其实呢斜杠青年呢就是得坐冷板凳，就是一坐啊，以前中国英雄有一句话叫要把牢底坐穿，我们不要把牢底坐穿，我们至少把一个板凳坐穿，你把板凳坐穿有2000一个小时到10000个小时，为什么2000呢？你沿着你的专业发展，10000个小时呢你开拓一个新的专业你就可以了，10000个小时大概多少呢？6-7年的时间你就可以发展成一个斜杠青年，一个斜杠的职业，第二职业第三职业就可以了啊，你就可以发展了。所以与其啊临渊沐鱼啊，不如退而结网啊，结网是花点时间花点手艺的，但是你永远不结网，你永远看人家哇又打上一船鱼来，又打上一网鱼，又钓上一条鱼来啊，那不行的。就像那个小笑话一样，一个人在旁边岸地上看人钓鱼，人钓了一条又一条，钓了一条又一条，他在那儿很羡慕，哎，又很高兴。后来问，哎，你为什么不钓呢？他说我没有耐心。他在那儿看人钓鱼，钓了几个小时，人说你为什么不钓？他说我没有耐心啊。就是我们常常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看到这个情况是对的，但是呢，啊，只看到人家收获，没有看到人的耕耘，最后呢，美其名曰说我没有耐心啊，这样的情况。天职心态，那么我们基督徒有天职的心态啊，响应神的呼召，每一天敬虔度日，每一天回应神的呼召，所以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就是保罗的心态，向标杆直跑心态，中国人叫做一种奋斗不息的一种心态啊，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心态。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态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啊，叫做既称职业，就需敬业。然后精益求精，然后引领行业。你是福音的使者，如果你有天职心态，神把神的话语其实给你了，你就应该掌握福音起讲，你就应该把福音的最最基本的教义能够掌握了，掌握了。所以在别人在传的时候，人家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有信仰，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一个信仰神的人。所以这叫敬业。既然你有个天职，是个管家，在社会上神给了你一份技能，给了你们工作，你就应该敬业，要做出专业来。无论是啊，无论是什么挤奶工也好啊，清洁工也好，我上次谈的是最基本的这种社会的底层的职业，还有厨师啊，还有各方面基本的，还有其他的高端的，比如说教师啊、教授啊、律师啊，还有什么啊，什么各种方面的什么精算师啊等等这些。你都要做的精致啊，这叫敬业。敬业还要精益求精，然后引领你的行业。什么意思呢？行行出状元。你要在你的行业当中做什么呢？做一二三，也就是第一把交椅、第二把交椅、第三把交椅啊，也就是冠军、亚军啊、季军这样的情况就可以了啊。也就是杰克韦尔奇说的啊，一二三。你不做一二三的情况下呢啊，就还没有做得好。那你说我做一二三？哪这么容易做呢？中国人这么多，怎么样呢？差异化，差异化，差异化，就是别人都做，比如说都做华语，哎，我做华语的发音；别做都有华语发音，哎，我做华语的古韵啊，韵就是诗韵啊，都做诗韵了，哎，我做华语当中的古代的诗词等等。你总是能够分化，分化，哎，精细化，精细化，精细化自己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定位，特殊的角色啊，这就叫差异化定位。以后我们在上泽兴业学院里面专门讲过这种所谓的 positioning 这一讲啊，我记得我讲过两讲，一个叫做 Jack Trout， 还记得吗？死去的最近刚去世的美国的一个这个叫做定位大师啊，叫做 Jack Trout 啊，他谈的这个东西，我们以前讲过怎么叫定位啊，定位怎么给自己定位，这样做的叫做差异化，永远是在一个主流当中分叉分叉分叉，你在那个分叉当中，你就有可能进入。提前进入蓝海，然后一马当先，然后在这个行业当中成为一个领航者啊，这就叫做引领行业。所以你要跑步啊，就像跑步一样，哎，你要在这个前面，要成为这个第一啊，最差也是第二、第三啊，因为历史和也好，人们也好，基本上记住的就是一二三，其他的再远的就记不住了啊，记不住。所以你要透过差异化来带出你。引领行业的心智，最后带出果效。最后一点，我叫圣徒切记， 就圣徒不取的意思啊，不要做到这样的圣徒啊。怎么圣徒呢？叫做好高骛远，想入非非，不知何为，不知其谁。就是好高骛远，哎呀，我为主工作，我要祷告，我要读神学，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要服侍主，我要参加这个特会，我参加这个学业，我要参加领这个文凭等等，好高骛远。或者是自己，哎呀，我很爱主，我确实很爱主，我有爱心，我就自己爱，反正是别人不知道，神知道。我一天在神面前祷告12个小时等等，然后我其他的都不想，我单单的爱主，渴慕主，爱主啊，我什么也不想了，世界上一切都如粪土等等等等。我向保罗学习，把万物视为粪土。保罗视粪土是他强调他跟神的灵修的关系，但是保罗正向着标杆直跑，要到各地去做外邦的使徒啊，他是那种拼搏的东西，那你怎么不看呢？你怎么看呢？啊，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的两个侧面，一个是向神跟神的内在的关系，一个向世界怎么去带出福音的这种神的使者的光彩，神的使者的能力，这样的东西带出福音的大能，这两个方面都要重要。你不能强调啊，你跟神很好，最后走入这种属灵的一种封闭主义、关门主义、密集主义、反智主义，最后呢寂寞主义啊，专门是在教会历史当中专门有一个叫 quietism， 叫做什么呢？安静派、安静主义，这个不行的啊，这是。就好像佛教徒他是出世的，变成了出世的，基督徒本来是改变世界的啊，要先求的国的利益的，最后呢变成出世了，变成不光出世还要安静啊，还要安静，所有都安静下来啊，那你活在世上干什么呢？啊，你最好见主面向神把你接走不就算了吗？如果世上所做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血气的东西，那你在活世上没有用啊，对不对？你至少你还消费粮食，你安静什么呢？所以你需要跟神密契，同时也要积极传递真理，这样你才是一个福音的使者，才是神的管家。如果一味的想入非非，最后在社会当中不认你啊，最后你想的很好，我多么爱主啊，我做了什么，想了什么，我参加了多少次，我祷告，每天祷告12小时，最后到社会上来讲呢，人家不知道你这个人干什么的。一说，哎，这个人到底在干什么？我们不知道，整天反正他在家里啊，总是躲来躲去的，这样在家里。但是他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问谁谁都不知道啊。大数据查也查不出来，不知道这个人只消费啊，只是到时候买东西吃啊，然后他不知道他干什么。大数据时代也查不出他干什么来，然后不知其谁，最后说这个人就是我们住旁边那个。悄悄的那个人啊，我们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这不知其谁啊。孟子说舍我其谁，那就是整个天下都认识，就是这个人，只有这个人能担当，那你想想他的才干到什么程度啊。可是有一些人是不知其谁，我们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这个意思啊。假设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啊，甚至我们常常叫做无业游民，是一个主动放弃一个见证的一个管家使命的一个人，叫做主动的失业者。有的人失业是被动失业，我们很多人是主动失业，那变成了一个叫做无业者啊。我们常常说无业游民、无业良民，无业游民很难成为良民的啊。如果是良民的话，你总是要追求啊就业的。所以在美国呢，有一种特殊的失业啊，就是失业他半年或者一年以后啊，他以后呢就不报了啊，不报美国也不统计了。所以美国真正的失业率是比他现在统计数据要高。有很多人呢已经不是他失业统计的大军了。我在美国就见过他，见见那些人，你问他的时候，你说你做什么的啊，我凭信心生活。尤其是基督，因为我接触都是基督徒，我见过好多人，我说你指什么呢？他说我现在还是凭信心生活的。可能是他爸爸啃老族留下点东西，可能是家里边有些房子出租啊，他所以我看他们活的呢也不错，也像个中产阶级一样的啊，我是这个叫做凭信心生活啊。我在国内呢也有这样的人啊，也有这样养几个孩子啊。你们做什么呢？我凭信心生活的呢。凡是在国内凭信心生活的人，我一般都没法跟他同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里边太缺少一个对业的一种追求了啊，也就是收入的追求，他太缺少钱了，说到底太缺少，所以就特别的对这个方面特别敏感。所以呢，只要是一做事就走板，一做事走板啊，因为他这里边呢 他摆不清楚，他有这个参有参杂，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为了钱来呢，他还是为了使命来的。说话说得非常好，就是凭信心生活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处处的要一到关键的时候就要跟你谈钱，一到谈就跟你谈钱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对这个方面一定要清楚。这个以后我可能有机会还要跟大家讲，在双栖门学我要讲，就是判断一个人，这个人健康不健康，他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已经有神赐的恩典呢？其中有几个关键的支柱，也不用太多，四五个支柱，你把它稍微了解一下，你就知道这个人现在呢是不是可以为神做见证。否则的话呢，你要特别谨慎的小心的使用它，小心的使用，否则的话呢啊，会弄来很多的抱怨。那他对你的抱怨，认为你没有爱心呐， 啊你不考虑他的需求啊，啊他凭信心生活啊，为什么这样亏待他等等等等啊，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啊。其实不是这个问题的，是他自己没有真正把自己的才干发挥出来。所以就像这个人一样啊，这个人呢，这个人当然大家知道他是武大郎了啊。围绕着武大郎呢，我们知道他是卖什么，卖烧饼，当时他们叫炊饼，炊饼呢，我相信就相当于我们北方人吃的那个烧饼啊。那个围绕武大郎曾经有一句俗语啊，叫做晚上啊千条路，早上卖豆腐。就是我们晚上想入非非，我已经再也不卖豆腐了，我一定要积累自己才干，我明天我要创业，我要做点伟大的事。但是白天起来了又没事，又回到现实，一个是梦想的自我，一个是现实的自我，回来早上还是起来卖豆腐。像武大郎也好，像卖炊饼一样卖豆腐一样也可以，以后人家说呢，就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人家也自有实力，而且还养起了如花似玉的这个潘金莲。你如果说卖豆腐的话也可以啊，你就是卖豆腐，然后接下来人家说就是某某路口那个卖豆腐的也可以啊。我父母啊，家里边就专门有一个人，他有残疾啊，一个手有点坏了，就是卖煎饼果子，每天早晨呢就在一个十字路口卖煎饼果子，所以大家提起来呢，根本也不提他的名字，甚至都不需要知道他的名字，就说那个瘸手的卖煎饼果子的就可以了啊。他给社会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服务啊，这就是他的价值所在。所以我们想到天职的时候不要想得太高，我们想到使命的时候也不要想得太奥妙，好像是高不可攀，奥秘无穷，不是这样。你就先从你现在开始，你现在开始你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然后慢慢的把它做好做好，做得越来越好，最后大家提出来，哇，这个卖炊饼卖得最厉害，卖豆卖得最厉害，卖煎饼果子卖得最厉害，那个真是卖得最厉害，因为早点去的时候都是排队的。这就是借彼之己，彼是什么呢？众人，身边的人，知道我们自己沿着神给我们的这种使命天职走多远了啊？我们利用我们自己的有生之年到什么程度了，我们是不是积累了一个基本的才干，让大家觉得稍微的有意义或者有需求就可以了啊？首先你要存在啊，然后接下来你要发展，然后接下来带出荣美的见证就可以了，这样一步，这叫做脚踏实地，这叫做一步一个脚印，这叫做把使命落地，这叫做把天职怎么样呢啊，做实啊，天职做实。这就是我们所借己之彼，向着对我自己的认知更进一面，更进一步啊，更具体一下，更落地一下啊。我们背诵的经节呢，就是申命记二八十四节，他告诉我们，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那么这个句话的意思啊，使你居首作首不作尾啊，但居上不居下的意思，就是恩高，就是你沿着神脚踏实地，本本分分的老老实实做人做事，这个时候神的抬举，神的恩膏就你同在，你做事就慢慢慢慢的亨通，慢慢慢慢的兴盛，你的才干，你的技能，你的名声，你的使命，你提供给社会的意义价值就越来越得以实现。所以这就是神的一个美好的计划， 然后落实到我们个人，就是这样。我们的自省、分享和行动呢，就是耽于美梦还是事业兴盛？耽于美梦就是整天的想入非非啊，然后晚上这个千条路，然后白天卖豆腐，早上卖豆腐，还是你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然后兴盛，让人知道这个社会啊，至少在某一件事、某个环境、某个特区、某个小区、某个人群当中，缺你不行，有了你，哎，就多一份欢乐。哪怕就像郭德纲啊，哪怕就像这个赵本山啊，这些方面能带去给人带去欢乐也可以，这也是你的职业。感谢赞美主。